要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我发了菩提心之后，现在我们继续讲本是释迦牟尼佛的广传白莲花论。白莲花论呢分了十一品，自己的宣讲功德品、发愿品、布施品、持戒品、安忍品、精进品、熏法品、禅定品、智慧品、静心品、修行品，总共呢十一品的内容。现在呢我们正在讲这个第九品啊，正在讲这个智慧品啊，也是菩萨六度当中的这个第六度的修法。那么在这个这个智慧度当中呢，宣讲到了很多这个取舍之处，尤其是对这个甚深法界实相如何可以说是了解，如何可以说修行的道理呢，在这个菩萨第六度当中呢讲的是个非常的明确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在讲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在因地的时候发了菩提心，开始修持菩萨道的时候呢，如何行持这样一种智慧度的殊胜的过程。一方面呢自己行持这个智慧度，一方面呢通过这个智慧呢可以说是这个度化众生。那么通过智慧度化众生呢可以说具体的表现呢，比如说在这个公案当中提到，可以说是这个可以说大菩萨呢通过他的智慧解答疑难，或者就是说帮助众生，或者就是说以这个智慧呢做深深的施舍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属于这个以智慧救度他人、利益他人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经历。那么今天我们开始讲这个大药妙智解疑难。那么就是大药妙智解疑难呢，主要是讲本师释迦佛在因地的时候曾经转身为大药大臣，在以这个大药大臣的身份这个帮助国王，然后呢度化众生的这样殊胜经历。久远之前，甚深之地有一国王名为人参，在其治下百姓财富圆满，安享快乐。那么在久远之前呢有一个这个甚深甚深的叫做甚深的地方吧，甚深地方的国王叫做人参在他统治下面呢在他自己的这个善巧的统治之下，那么这个百姓呢都是这个过上幸福的生活。国王美丽王妃怀孕后，因每日饮食丰富，待其产下一子后，众人便名之曰饮食。后来呢这个国王的王妃怀孕，那么因为在怀孕期间，那么就是国王给他给这个王妃呢提供了非常丰盛的饮食，所以说等他儿子生下来之后呢别人给他取名字叫做饮食。饮食后来学习文字等学问，并全部圆满就近，他本人又勇敢无畏，做起事来无所顾忌。因而在其勇敢性格中又多少略带不满之喜，王妃对此子非常满意，故而依视其子，自己竟愈发骄横起来。那么当这个可以说饮食王子、饮食太子长大之后呢，他自己可以素食带来的这样一种这个福德吧，一方面呢是勇敢无畏无所顾忌，一方面呢学习文字这方面呢也是非常的这个圆满的。因为这个王妃生下了这么一个好的儿子，所以说呢他就是这个依靠这个儿子吧，所以说自己呢就越来越骄横起来了。他最后连国王都敢违抗，经常不听从国王吩咐，大臣们则商议说国王应再娶一王妃，于是他们便到力宏国王那里向其讨要女儿，准备娶来做新王妃。最后他的这个骄横发展到这个什么可以说情况呢，发展到连国王都敢违抗国王说一句话呢他自己呢敢于去这个违抗，他不听从国王的吩咐。那么其他大臣看到这个情况之后呢，就建议国王再娶一个王妃他们商量好之后呢，就到这个力宏国王那个地方呢讨要力宏国王的这个女儿，准备娶来做新王妃。力宏国王则对他们要求说，若我女儿将来生下太子，必须将此子当上必须让此子当上国王，只有答应这项条件，我才肯将女儿嫁与你们国王。大臣们不加详细讨论就答应下来。待人生娶来力宏国王女儿后，此女对国王非常喜欢，她常提醒国王道，若我生下太子，你一定要立他为王。那么当他们去这个讨要这个力宏国王的女儿的时候呢，这个国王给他们可以说说了一个要求，如果这个女儿将来生下来是一个这个男孩如果生下太子的话，一定要让这个这个儿子呢当上国王，答应这个呢就可以将女儿嫁给你们，如果不答应的话就不能将女儿嫁给你们。 那这些大臣呢听完之后呢没有没有相加讨论，也没有问国王行不行，他们自己呢就首先答应下来了。那么最后呢就是这个这个人参国王呢娶到了力宏国王的女儿。那么这个可以说公主呢对国王非常欢喜，她经常的提醒国王如果生下了太子一定要让他当国王。国王闻言心下暗想，我已有太子陨石，可爱相貌庄严，为人勇武，有他当太子又怎能让其他王子继承王位。那么国王听了他的话之后呢，他有一点就说这个踌躇吧，有点踌躇呢，他就想到呢现在已经有了这个这个陨石太子了。那么这个陨石太子在方方面面呢都是比较理想的这个当国王的人选，方面呢又可爱相貌庄严，而且为人又勇武，所以说呢这个其他人民呢都对他非常恭敬，而且如果有勇武的能力呢也可以保护国家的。所以因为有了这个王子之后呢，怎么再可能让其他王子继承王位呢？国王不免犹豫筹措起来，他并未当下答应新王妃要求。大臣们从容说，我们已在力宏国王面前许下诺言，更何况新王妃能否生下太子还难以预料，国王不如先答应他为好。那么这个大臣看到这个情况之后呢就很着急，因为这个大臣呢办的这个事情呢，他们去力宏国王那个地方呢承诺说一定呢就是如果他的女儿生下这个太子一定让他当国王。所以说呢当看到国王开始这个犹豫开始筹措就是没办法决定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在旁边从容，一方面呢就在这个力宏国王面前呢许下诺言，如果以后如果不答应他的要求，恐怕他会发兵来攻打，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王妃能不能生下太子还难以预料这个是第二个，所以说呢还不如首先答应他呢好一些。男生听从诸臣子建议，就在王妃面前承诺可将他所生王子立为太子。结果力宏国王女儿不久即怀孕，九月过后就生下一相貌端严太子，众人为其起名为喜爱国政。那么当这个国王答应这个不长时间之后呢，这个王妃就有了身孕。然后呢当这个九个月之后可以说一旦生产的时候一看呢，确确实实的是一个这个这个男孩吧，一个相貌非常端严的这个太子。那么众人可以说是给他起名字呢叫做喜爱国政。力宏国王得到消息后立即派人传语道，如果人生不立我外孙为太子，不让其继承王位，我即刻便挥军直捣贵国，与你们一决上下这个时候呢这个力宏国王听到了消息，然后他再一次呢派人传信这个时候如果你不把这个我的孙儿立为这个外孙吧，不过如果不把外孙立为这个这个太子的话，一定要率兵攻打你们。大臣们赶紧要求国王认定喜爱国政为王位继承人，并不断造声势言欲立力宏国王外孙为太子，且要杀死陨石。大臣听到这样消息之后呢，马上就赶紧要求国王马上把这个喜爱国政立为这个王位继承人。一方面呢就在外面大声就说是大肆的这个可以说是宣传要立他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喜爱国政这个太子呢为这个这个王位继承人，一方面扬言呢要把以前的这个太子杀死。人生阻止他们说，不合政法之语，请勿再言。不合政法之语，请勿再言呢，就是说是如果要把这个要把这个陨石太子杀死的话，就完全不符合于政法，所以说像这样的一话语呢不要再讲了。我历来只听闻过儿子弑父弑剑，从未想过父亲会杀死儿子，这绝不可能就是说这个人生国王呢他就说呢，就是以前听到过这个儿子杀父亲的事情，但是呢这个父亲把儿子杀死的这个事情呢没听说过的，没有想过的，所以说呢让我把儿子杀死呢绝对不可能的。大臣们又接着提建议，你若不愿杀死饮食，那就干脆将他手脚砍断。国王驳斥说，砍断手脚与杀死又有何区别。然后大臣又说如果不愿意杀死他，那把他这个手脚全部砍断就可以了。国王就说呢，这样不行，砍断手脚和杀死他没什么差别的。此时有大臣则提议道，国王如不愿如此行事，不如干脆将饮食驱逐出境。国王还是不同意，他又没犯罪，为何要被赶走。 然后呢，又有其他的大臣呢建议国王把这个隐士太子呢驱赶出境啊，这就好了。但是国王还是不同意，如果他犯了罪呢必须要离开，没办法在国家安住的话，可以把他赶走。但是他从小到现在呢，没有犯过任何王法，没有犯过任何这个虚假的罪业，为什么把他赶走了？这也是不应理的。大臣们胡乱受计说，不久之将来他就会违法。不管怎样国王都应把王位赐予喜爱国政。那么这个大臣呢，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吧，为了让这个喜爱国政当上这个国王，他就开始胡乱受计就本来这个事情呢不会出现的，但是他说呢，现在是没有违法，但是以后呢肯定会违法的，所以说呢还不如现在就把他赶走好一些。那么这个不管怎么样呢，都请国王赶快把这个王位赐予这个喜爱国政。后在一吉祥之日，仁森国王终将王位赐予力宏国王外孙。那么在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喜爱国政的他的母亲的这个他的要求，还是一个大臣的这些要求吧，反复的这样这个要求之下呢，国王还是决定呢把这个王位赐给这个力宏国王的外孙。尹石童子听到消息后，心下明白父王已将自己舍弃，还要待在这里，生命难免会有不虞之危。那么这个尹石童子听到了这个消息，本身呢他是这个王位继承人，但是听说这个父王已经把这个王位赐给了他的弟弟吧，也赐给了这个什么，就是说这个喜爱国政之后呢，他就知道了父亲舍弃了自己了，如果还待在这个地方的话，肯定这个生命都会有危险啊。不，他并不担心父亲杀他，但是呢担心其他人会不会杀他，所以说他就想离开这个国家了。他连忙将事情近况告知自己母亲，并言自己欲往阿兰国王治下国家，希望母亲能够开许。然后他自己就把自己所了解的这个情况呢给他母亲进行了宣讲，然后宣讲之后呢说就再宣讲了自己的这个分析了自己的处境，然后呢想自己去这个其他一个叫做阿兰国王他的治下国家去生活，所以说希望母亲能够开许。母亲抱住儿子脖颈痛苦说道，你一直在王宫安享快乐生活，现在却要跋山涉水越过森林荒原到处漂泊，你如何能承受此种生活折磨？那么就说这个母亲呢自然就是这个难以放舍很难以放舍。一方面呢就说是他们一起从可以说一直生活感情很好，一方面呢就他也是非常顾惜儿子吧，他就说呢你自己呢一直在王宫当中想这个快乐生活，现在要这个长途跋涉，要这个翻过很多森林高山，所以说呢这样的痛苦怎么能够这个承受得住呢？他就有点不开许。饮食答话道，世上有谁能永享快乐，又有谁会永远受苦？未曾感受过痛苦之人有多少？得到快乐后就一直享受下去的又有几人？那么饮食呢就给说话给他母亲开导，他就说呢实际上一切呢都是这个无常的，一切呢都是一种这个变化的，世间上的人呢谁能够永享快乐，谁能够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永远受苦也没有就永远享受快乐的，也没有这个受苦一直这样感受下去的人，总是会有变化的。所以说自己以前虽然是在王宫当中一直过快乐生活，没有经历过痛苦，但是呢现在情况起了变化了，不可能再继续享受这样快乐，也可以说是也这个必须要接受这样的痛苦吧。然后呢在世界上没有感受过痛苦的人有多少呢？得到快乐之后一直享受下去的人有没有多少人？饮食将这方面道理向母亲诉说一番，在对他做过种种安慰后，即孤身一人前往阿兰之地。最终呢，他把母亲说服了，然后他自己呢，就是这个一个人前往这个阿兰国王的这个地方去了。阿兰国王手下一重要办事人员，当时刚好在外面看到饮食，他深感此人相貌庄严。身板结实，上身宽大，极具大事相，他不禁纳闷此人到底是谁在向饮食询问后，饮食便将自己遭遇讲与他听。然后他到了这个阿兰国家当时呢正巧碰到这个国王手下的一个重要的大臣，一个重要的办事人员。那么看到他这个办事人员看到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他这个饮食之后呢，觉得这个人很不一般，一方面相貌是很庄严的，一方面呢具有这个各种各样的一种这个相好，他就纳闷了这个人到底是谁。那么向他询问之后呢，这个饮食就将他自己的遭遇呢讲给他听了。 这人立即把饮食带到带至阿兰国王处，并将情况汇报与国王。国王仔细看过饮食后心生欢喜，与他进行了长时交谈，并最终将女儿及领地交给饮食。那么这个人把这个可以说是这个饮食呢推荐给国王啊，介绍给国王。国王啊可以说见到这个饮食的这样一种外形啊非常欢喜，又和他进行了这个长谈。进行长谈呢就无外乎呢就问他这个方方面面的事情啊，问他就是说军事啊，或者就是说这个文学方面，做了很长时间的这个交谈。他最后呢非常满意，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然后把领地呢也交给了饮食。饮食与国王女儿在一起尽享快乐生活，后来二人生下以巨象之子，上身如狮象，众人聚其复名聚其复名而称之为多饮食。那么后来呢就说这个饮食和国王的公主国王的女儿呢就说是生下了一个巨象的儿子。所以他可以说是其他方面还有很多功德，但是呢最明显的一个呢就他的上身呢犹如这个狮子王，上身呢犹如狮子一样，那么就说是非常稀有的一种这个象号。那么其他人呢根据他父亲饮食的名字呢给他取名字叫做多饮食。多饮食长大后学习文字，当其父饮食已过世，阿兰国王女儿内心非常痛苦。阿兰国王就想，众女人大多都会贪执其他男子，还是将此寡妇交与其他人为好。想到这，国王便将女儿及多饮食一并交与手下一大臣，女儿自此之后又与这位大臣共享美好生活。后来这个多饮食逐渐长大，开始学习文字的这段时间呢，他的父亲过世了。他父亲过世之后呢，他的这个妻子就非常的痛苦。那么这个国王就想到呢，这个很多女人都会贪指其他男子的，所以说呢把这个寡妇交给其他的这个男人生活呢还是好一些，所以说呢又让女儿和这个他儿子呢一起可以说把他们交给了手下一个大臣。这个女儿死之后呢和这个其他这个就和这个现在这个大臣呢开始享受美好生活。一次大臣家门口家门口有只鸡突然啼鸣，刚好一婆罗门看相者路经此处。婆罗门看到鸡鸣后便说，不论何人吃过此鸡肉后必当国王。大臣听到他所说话语后就问明婆罗门原委，然后立即将鸡杀死，并交给妻子说，你快将鸡肉煮好，我去国王那里办完事后就回来。那么有一次呢，这个大臣家的一只鸡呢突然开始叫起来了。叫的时候呢，这个会懂得看相的婆罗门就是路经此地，他听到这个鸡的叫声观察这个鸡之后呢，他就开始说一个收集吧。他说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反正如果能够吃到这个鸡肉的话，他是必定能够当国王的。那么大臣听到他的话，然后呢就是问他这个婆罗门的这个原因。知道这个之后呢，他自己想当国王，他就把这个鸡马上杀死了，然后呢交给妻子说呢，把这个鸡肉煮好，现在我去国王那里办事，办完事之后呢就回来吃这个鸡肉。在他去王宫办事之时，多饮食正巧因饥饿而从学校赶回家觅食，当时母亲并不在家，他在自己找食物时恰好发现罐中所煮鸡肉，鸡肉汤正在沸煮，鸡头朝上。多饮食看到后便自行将鸡头割下食用。然后呢他这个大臣呢就像这个就去这个什么王宫当中办事呢，他走开之后呢，这个多饮食他这个可以说他这个儿子呢正巧因饥饿从学校赶回来找东西吃，那么恰巧呢他的母亲又不在家，他看到这个家中的罐中呢正好在这个炖这个鸡肉吧，所以说他自己呢就把这个鸡头割下来就食用了。母亲回来后不见鸡头，便向多饮食询问，多饮食承认是自己所食，母亲又为他找出些吃食，然后又让他返校读书。母亲回来之后呢，看到这个鸡头不见了，就向他询问。多饮食呢，就是说这个鸡头呢，就是自己因为饥饿呢把它吃掉了。然后呢，母亲呢也没有，他也这个没说他什么，然后又给他找一些其他饮食让他吃了之后呢，让他返校读书。大臣办公回来后也发现鸡头失踪，他向妻子询问原因。妻子回答说是孩子吃下。大臣吃完剩余鸡肉后心中思量， 要当国王是要吃掉全部鸡肉还是部分鸡肉啊？他于是又找到婆罗门打探。婆罗门说道，谁吃鸡头谁就能当国王，若吃下使鸡头之人的头颅也可称王。大臣呢听后按下主张，我应把多饮食杀死并吃掉他头颅，但此事若想瞒过他母亲恐难承担。那么大臣回来之后呢，发现这个鸡头没有了，他首先他没有在意吧，他认为一个鸡头没有的问题不大，反正呢只要这个其他部分的鸡肉还在的话就行了，所以说他就把剩余的鸡肉这个吃掉。然后他打听了之后呢，就说知道这个鸡头呢是他的这个这个孩子已经吃完了。然后吃完这个大臣把剩余的鸡肉吃完之后，他就想呢刚才没有问清楚要当国王是把所有的鸡肉全部吃掉呢，还是说部分鸡肉吃了也可以，所以他自己有点这个怀疑，又找到了这个会看相的婆罗门打听。婆罗门他就说呢，其他肉吃了没用的实际上呢只要把这个鸡头这个吃的话他就能够当国王，没有吃鸡头吃了其他地方的这个肉呢当不了国王的。但是呢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说如果能够吃下这个食鸡头人的头颅，把他的头颅吃下来也可以成王。大臣听完之后呢，他一方面呢有点这个懊悔吧，一方面又想怎么样补救呢，他就想把多伊斯杀死然后把他的头颅吃掉，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就是成皇的。但是他从另外一个角度在想呢，如果把他这个儿子杀死了然后再把他头吃下去的话，可能不要瞒过他的母亲是这个难以承办的，所以说他就想首先通过他的这个这个妻子吧，首先通过妻子之后呢再去杀死他。为试探妻子心态，他便以温和语气说道，贤妻，你以为丈夫当国王好还是儿子当国王好？女人此时从侧面已了知丈夫心意，她心中暗想，我若说儿子当国王好，他肯定会攻击我，想来我应以方便法应付。于是他就对大臣说，丈夫能当上国王实为最善妙之事，明白丈夫会因儿子吃掉鸡头而将其杀害后，他就悄悄对多饮食说，孩子，你因吃鸡头已惹下大祸，现在情况非常糟糕，一切已无法逆转，你尽快逃往别处，最好到你祖父那里暂避一时。那么他就开始问他的这个妻子，他就说，你认为丈夫当国王好呢还是儿子当国王好呢？那么就说这个女人呢从侧面已经了解了这个丈夫想要当国王的这样一种这个心意吧，他就想了，如果说是儿子当国王呢，肯定就是会攻击我，然后我和我的这个孩子呢也许都会受到伤害，所以说他就想了应该一个方便法对付他，所以说他就善巧的说呢，丈夫当国王是最好的事情。然后呢又通过其他方面逐渐打听之后呢，他就知道丈夫想要把这个这个可以说是儿子这个杀死，然后呢把他头颅吃下去继续当国王。所以说他了解这个情况之后呢，就告诉他儿子，他说呢，你偷吃的这个鸡头吧，你惹下大祸了，现在的话就是这个大臣或者你的这个后父呢想杀死你，那么现在的话已经没有办法逆转了，想讲其他的方法呢就没办法就是这个逆转，所以说你还是逃走为好，最好呢逃到你的这个这个祖父那里暂避一时是非常好的。多以时遵从母命开始向圣僧国进发，赶到那里以后已是又累又饥，他便在某园林中一树下以衣为垫沉沉睡去。此时喜爱国政国王恰好因病离世，国王传承因此不幸中断。在未找到合适正宗继承人之前，众大臣一直未将国王尸体运出王宫，他们协商说因立福报大者为王。多饮食呢就开始遵从他的母亲这个命令呢，开始这个返回他以前的这个返回他也算是他这个祖国吧，他这个父亲的这样以前的这个国家，所以说开始向这个圣僧国这个进发。那么实际上呢就赶到这个圣僧国的时候呢，他自己这个又饥又累，然后在一个这个园林下的树下面呢开始昏昏沉沉睡去了。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圣僧国家的情况怎么样呢？圣僧国家这个老国王呢早就已经这个去世了，然后呢就说是他的这个太子，他的太子呢实际上就是这个什么呢，就是喜爱国政国王，喜爱国政国王呢也是因病正巧离世，正巧死去了，所以说呢国王的这个传统国王的血统呢显现上面呢就已经中断了。他们就说是还没找到合适的国王继承人之前呢，这个国王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旧国王的尸体还没有就说运出王宫，他们说是应该可以说找到一个福报大的这么一个国王。等他们看到安睡于树下之多饮食后， 立即认定此相好庄严之孩童必能不负众望，因他上身竟与狮子相无有二致，且日正中午时，日影并未转移。那么他们开始寻找这个能当国王的这样一种这个人选。他们看到了这个安睡在树下的这个多隐士之后呢，认为他就是一个最好的人选。一方面他的这个什么，他的这个上身呢，具备这个相好啊，可以说和狮子相的无有二致。还从另外一个根据呢，就是这个他这个太阳已经到正午的时候呢，他上午睡觉的时候，这个日影还没有转移，所以说呢，看到这个情况之后，他们就认为他是一个这个国王的最好人选。所以说看到如此景象后，众人对国王人选已心知肚明。他们急忙将他唤醒，谁料多隐士起来后竟不满问道：唤我醒来有何贵干？那么他们认为呢，这个就是一个国王的人选，所以说呢，就是这个马上把他唤醒，把这个多隐士呢从睡梦当中叫醒。那么多隐士醒来之后呢，就非常不高兴：那么你们这些人把我这个唤醒有什么事情呢？大臣们回答说：是为推举你当国王。小小孩童却责问道：若是国王，你们能如此将其摇醒？那么就当大臣可以说是接到提问之后呢，他就说呢：我们把你摇醒是让你当国王的啊。他一般的人呢，就是说听到这个消息肯定会很高兴的，但是呢，这个孩子呢，他就说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反而更加责备他们：如果真正是让我当国王，你们能够通过这种方式把他国王摇醒吗？那么像这样的话，你们这么失礼的事情肯定不能做的吧。若不能这样行事，我们又该如何是好？诸大臣不解问道。多隐士从容不迫回答说：应以妙音清歌及拔之声唤国王离于睡眠。那么就说这些大臣问这样一种这个童子，那么应该怎么样这个形式才好呢？那么就说多隐士就开始回答：应该就弹奏乐器以及这些这个以这个弹琵琶或者是个吉波乐这样的一种这个声音呢，把国王这个唤醒离于这个睡眠，这个方面是非常好的。你这样把他摇醒呢，根本就不是一个对待国王的一种方式。所以说确确实实一个当国王的这个种姓嘛，吃了鸡头的人还是就是不一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就说是在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呢，都已经是一个国王的这个口气了。众人闻言皆暗自赞叹此童子天赋高贵种姓，大家不免好奇问道：你乃谁之儿子？多隐时就以狮子般神态诉说起自己种姓：深深国中人生国王有一子名为隐时，隐时又育一子名为多隐时，我既是那多隐时。大臣们听罢会心而笑，他们欣慰说道：我们已找到属于自己国家国王嫡亲血脉之真正童子。那么就说这个一方面这些大臣在这个感叹吧，这个童子确确实实呢是具备国王种姓的，天生就是一个当国王的材料。然后呢一方面就非常好奇你到底是谁的儿子呢？多隐士呢这个时候就开始这个回答，就说我是国王种姓深深国这个老国王呢，他就说这个有个儿子叫做隐士，因故呢离开了祖国到了其他地方，那么在其他地方生育了一个儿子叫多隐士，那么我就是这个多隐士，也就是说呢我就是以前这个人生国王的这个孙子。大臣们听完之后呢就非常高兴，因为这段历史他们都是很清楚的怎么样这个隐士被这个国王驱逐出境的这样这个经历他们都很清楚，所以听到他的回答之后呢没有丝好的怀疑，他们非常的高兴，他们说呢他们已经找到了属于自己国家国王，就是说这个嫡亲血脉的这个真正同志。消息传开，有成千上万人都赶来争相围观，众人载歌载舞弹拨乐器诵念吉祥颂词，在一片欢声笑语中将多隐士迎请入城，并为他行加冕仪式。因他将面临种姓断绝之王脉再度延续，故而众人便将人生国王名字赋予他，再不叫他多隐士，而是自此之后唤作人生国王。那么当就是说这个大臣已经把这个以前人生国王的这个孙子吧，像这样找回来之后呢，成千上万的人呢都 可以说是这个赶过来这个围观啊，大家呢就是在个寨午开始这个做这个盛大的这个迎请仪式，把他呢从这个城外迎请到了这个王宫当中，然后呢给他行加冕仪式，让他正式可以说是当可以说称王，正式的成为国王。而且呢，因为他可以说把这个马上要中断了这个国王的这个血脉呢再度延续下来了，所以说呢把这个老国王人参国的名字呢也赋予他不再叫他多饮食可以说叫他为这个人参国王。但当人参王欲执掌国政大权时，大臣们却以他年龄小为由处处轻毁，使他根本不能握有实权。当人参前往众多大小城市及村落视察时，他问众人此乃谁治下地盘，结果民众皆答言此地属国王手下六大臣所有，今年国王名号都不曾提起。那么就说这个这个人参国王他当了这个国王，他真正想要执掌可以说是执掌国政大权，要行使他国王的权力的时候呢，那么其他的这个大臣呢尤其是有六个大臣，那么以他年龄为小年龄还小这个作为根据呢处处轻毁他可以说不听他的这个调遣，不让他拥有真实的实权。所以说当这个人参前往大小城市视察的时候呢，问这些这个这些民众就像这样一种大城市小城市这些村落是谁治下的地盘结果其他的民众都说呢这个是这个六大臣所有呢，根本连国王的名号都没有提起过。人参不觉悲哀想到，我现在怕只有拥有吃饭穿衣权利，舍此再无国王权利可言，心中痛苦不堪之时，人参不免思虑未来道路将如何走下去。那么人参国王他就是说见到这样一种情况吧听到这样的回答之后呢，他就比较悲哀，他就说虽然现在我就是一个国王，但是看从现在的情况看起来的话，那么就说我吃饭穿衣的这个权利呢肯定是有的，但是呢真正国王的这个实权呢还没有就是这个拥有，所以说他自己在非常痛苦的时候呢思考那么以后的国王的道路应该如何行走就处在这个非常大的痛苦当中。正前思后想之际，有一天尊语于人参道，国王不必痛苦，你国中有一山村名为冈波，村中有一居名望者亦名冈波，国王可将冈波所居之地赐予他，以此换来他日后所生名为大药之童子，此子对你执掌国政有大利益，若你能立其为大臣，他定会辅佐你君临天下。正在他自己就是说这个左右思考没办法寻找到一个可以说合理的解决方案的时候呢，有一个天尊给他这个传话，就是说国王你不必这么痛苦吧，那么在你国中呢有一个这个叫做冈波的山村，那么在这个山村当中呢有一个人呢也叫做冈波，他具有名望嘛，在当地呢具有名望的这个冈波呢他肯定会生下一个儿子，那么这个儿子呢是一个具有法相的这样一种童子，如果这个儿子这个童子长大之后当你的大臣呢，他可以帮助你，可以辅佐你，使你真正拥有这样一种这个国王的这个权利的。所以说如果你现在把这个冈波所居的这个地方吧，把这个冈波村庄呢赐给这个叫冈波的人，以此换来他日后所生的这个儿子的话，这方面就是非常好，给他说这样一个设计。得到天尊授意后，人参立即派人前往冈波打探消息，特别是要观察冈波之妻有无孩子。所派之人找到冈波后，发现他妻子正有孕在身，于是就火速赶回将情况汇报于国王。人参马上给冈波修书一封，以温和言辞说道，我可将你所居之地赐予你，但你妻子所怀之子出生后，望你能多加关爱，善为保护，并将之顺利抚育成人。那么就是这个得到这样一种这个天尊的授记之后呢，那么这个国王就马上派人去打探，到这个冈波村庄去打探有没有这个人，然后呢有没有孩子。那么所派的人找到冈波之后呢发现了这样一种确确实实有这样一种这个人，然后呢他的妻子呢正在有孕在正是这个有孕在身的，所以说他马上回来把这个情况给国王做了汇报。那么就是这个人参国王呢马上给这个冈波呢就写信，然后呢就说呢可以把这个你所居的这样一种冈波村庄呢赐给你，但是有个条件呢，现在你妻子所怀的这个儿子出生之后能够多加爱护多加关照，然后呢把他这个顺利的抚育成人。这个时候还没有讲呢他的 这个儿子呢要当大臣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这个新想法还没给他讲，只是让他好好的给我好好的抚育他。九月怀胎过后，一庄严孩童顺利诞生，喜迎贺诞仪式时，众人为孩子姓名而颇费周章。孩子母亲此刻说道：“我一直疾病缠身，遍访名医也无济于事。结果在此植入胎后，我所有病患一扫而光。据此看来，还是叫他大药合适。”在这个怀孕九个月之后，那么就是一个庄严的孩童呢顺利的诞生了。那么在这个行这个贺诞仪式的时候呢，众人商量给他取什么名字呢，就费了很多的这个周折，大家呢就说各说各的，最后没有一个定准。那么这个时候呢，孩子的母亲就讲呢在怀这个孩子之前呢，一直有各种各样的疾病，但是呢就是这个孩子入胎之后呢，所有的疾病一扫而光了。可以说据此看来的话，这个孩子呢他是一个最殊胜的良药，所以说把他的名字取为大药呢是最合适的。从此之后众人也就称其为大药。母亲还特意为此做以寄送道：“一切妙药中五子乃大药，药中最殊胜，故名为大药。”好像是一个顺口溜一样的一种一个打油诗一样的这样一个寄送的。他说在所有的妙药当中呢，就是我的孩子呢就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大药，然后在这个药中呢最殊胜的，所以说呢叫做大药。有次大药被父亲扛在肩上前往一水池沐浴，途中发现半条鱼尸横躺路面。就是说从这个时候开始还显示出他这个超凡的智慧像这样的开始慢慢开始这个实现出来。他很小的时候呢，他的这个不共的巨生的智慧呢就开始显露出来。有一次呢，这个大药被他父亲扛在肩上去一个水池沐浴的时候呢，途中发现了半条鱼尸横躺在路边。路面上，刚波以为碰到珍宝，便欲用脚趾将其勾起。那么这个刚波呢，前面交代他是有名望的人，但是好像看起来智慧差一些。所以说呢，就是说他就当他的父亲刚波看到这个死鱼的时候呢，他就以为这个是一个珍宝，所以说呢他就想用这个脚趾把它勾起来。大药却说道：“路边已死针眼鱼，复认其为珍宝矣，请复观察此非宝。脚踩鱼尸渐变红，多闻天子岂随意乱扔财富任君捡。”那么大药看到他儿子很小的时候还坐在他父亲肩上的时候，这个就是说呢，这个根本不是一个什么这个珍宝，这个是一条这个死鱼，这是一个这个鱼的尸体。然后呢他还用这个宋词给他父亲讲，他说路边已死睁眼鱼，这个路边呢这个鱼已经死的眼睛呢就是这个睁开吧，他眼睛鱼的眼睛应该不闭吧，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有一条睁眼鱼的这个尸体，妇人其为珍宝矣。那么父亲呢认为他是一个别人遗留下来的这个珍宝，但是呢请父亲观察呢，这个根本不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珍宝，这个是这个一个鱼的尸体，只不过呢是就说这个很多人脚踩这个尸体之后呢，它这个颜色呢逐渐变成了这个红色，好像看起来是珍宝一样，根本不是珍宝。多闻天子多闻天子岂随意，主要是这个多闻天子他拥有很多财富，所以说有的时候在讲某个人非常富裕的时候就说这个人的财富犹如多闻天子一般。所以说这个多闻天子呢实际上根本不可以随意把这些财富扔到地上让你去捡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呢显出他这个不共的智慧。到达水池后，刚波将大药及衣物均置于水池边，自己入池洗浴。此时池中莲花上落下一水鸟，刚波正欲抓时，他却机敏飞走。面对此情此景，大药又说出一首寄送。那么当到水池之后呢，他的父亲首先下水去洗澡，然后呢就是这个大药呢他就是在这个这个可以说水池这个上面吧，在这个水池外面。这个时候呢，水池当中莲花这个落上一只水鸟，这个他父亲想要去抓水鸟的时候呢，却不料这个水鸟呢是个非常机敏的飞走了。就是这个大药看到这个情况之后呢，又说了一首这个又做了一个寄送可能大概的意思也是是不是在这个有点这个可以说是对他的父亲有一些这个什么，有一些这个讥讽吧，也许是这个方面有一些这个讥讽。接下来父亲又将儿子扛在肩上，父子俩又前往恒河中沐浴，正巧一青铜盘顺水飘来顺水流来，盘上立有一天鹅。面对如此景观，大药再作寄送一首。随后一瓶子又顺恒河水流经父子沐浴之处，瓶上栖息一只水鸥， 大药看到后又作揖寄送。父子继续在恒河中沐浴，此时一头公绵羊又被冲来，羊上尚有一白鸟，此种景观再次触动大药，不大功夫一寄送便从他嘴里脱口而出。那么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当他们在这个恒河当中沐浴的时候呢，一年呢发生了很多这样的一种事情吧，每次出现一个这个奇怪的事情的时候呢，这个大药都会做一个寄送吧，来这个说明这个事情。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呢，就是可以说明很小的时候呢，他对这些这个对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观察这些事情，或者就是说对这些这个文学作诗方面呢都是具有天赋的，也就是说说明他很小的时候呢就具备这个非常超生的这个智慧非常超生的智慧。这方面就是这个首先做一个交代吧，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